拐带人口，
即系话咧，你系非法贩卖人口。
就是你贩非法贩卖人口。
咁你可能会觉得，诶，牧师好似似乎嗰个偷盗同贩卖人口好似即系相差甚远。
可能你会说，诶，到牧师那个偷盗跟贩卖人口啊，那两者相差甚远
喺圣经有两段嘅经文咧，大概可以印证呢一个讲法。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可以印证这个想法。
第一段咧就喺出埃及嘅二十一章十六节嗰度提到。
第一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
佢话拐带人口，
拐带人口。
佢原来嘅意思就系同偷盗同一个字。
原来的意思就是跟偷盗同一个字。
或者将人卖咗，或者留喺佢手上。
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
必定要将他治死，
必要把他治死。
留意一个很重的罪，
留意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另一段的经文就是在新约保罗谈到一些律法的罪行的时候，
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谈论一些律法一些罪行的时候，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至十节那里，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这样说，
他怎么说，要知道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而设立的，
要知道律法本来不是为义人而设立的，
而是为那些无法无天放荡不羁，
而是为那些无法无天和放荡不羁的，
不敬虔和犯罪，
不敬诚和犯罪的，
不圣洁和世俗，
不圣洁和世俗。
留意开始一路数一啲嘅罪行啦。
留意一下，接下来会一直数一些罪行出来。
杀父母同埋杀人嘅，
是父母和杀人的，
淫乱嘅同埋亲男色嘅，
淫乱的亲男色的，
拐带人口同埋说谎话，
拐带人口的说谎话的，
发假誓嘅，
发假誓，
或者其他抵挡纯正教训嘅人而设立，
以及为为其他抵挡纯正教训的人而设立的。
留意保罗呢度提到一连串呢啲罪行嘅次序咧，
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提到一连串的罪行的次序，
佢就正正系十诫后六言所提到嗰种嘅罪行嘅排列，
真正就是十诫里面后六言所提到的那些罪行。
所以如果我哋话咧，包括咧就系话所谓孝敬父母啦，不可杀人啦。
所以我们提到的是孝敬父母的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啦，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唔可以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留意即系保罗系将不可偷盗咧，明确指明系拐带人口。
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是明确把不可偷盗指为拐带人口的。
而且犹太的拉比咧，佢哋大部分理解第八年都解释为一啲嘅所谓绑架同埋贩卖人口嘅罪行。
而且犹太的拉比咧，都把十诫第八言解释为绑架和贩卖人口的罪行。
其实拐带同埋贩卖人口喺古代嘅社会咧，一啲司空见惯嘅人类丑恶行为。
其实呢，拐带还有贩卖人口都是古代社会司空见惯的人类丑恶的行为。
系，其实对人类嗰种嘅人性尊严咧，
是对作为人的尊严还有自由的践踏。
今天在一些落后的国家，
今天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呢，
甚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
甚至在中国一些民间的社会，
都普遍存在拐带人口，
都普遍存在拐带人口。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我曳的时候，
我很顽皮，
阿妈就会这样恐吓我的了，
妈妈就会这样恐吓我，
你再曳我就叫拐子佬来拐你去，
你再顽皮的话，我就在拐子佬把你拐走。
其实将一个人从一个家庭嗰度即系诱骗咗去，
就是把一个人从一个家庭里面诱骗出去，
系剥夺咗佢即系所有嘅权利，
剥夺了整个人的权利。
嗱，留意喺古代嗰啲嘅战争主要系资源嘅争夺。
留意一下这种古代里面主要是一种资源的争夺。
譬如我要攻占一个城市，
例如我要攻占一个城市，
我抢掠所有嘅财富据为己有，
我抢夺了所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妇女就成为嗰啲嘅士兵嘅泄欲工具，
妇女呢就成为一些士兵的泄欲的工具，
或者咧成为婢女，
或是成为
男丁咧就成为奴隶，
男丁咧成为奴隶，
终身免费嘅劳工，
终身免费的劳工。
古代嘅社会同埋早期嘅西方社会咧都奉行奴隶制度，
古代嘅社会还有早期的西方社会都奉行奴隶的制度。
譬如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咧喺埃及嘅时候咧，佢哋为奴。
例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为奴，
他们的哀声上达于天，
他们的哀声上达于天，
结果就出现即系出埃及记可歌可泣的故事，
结果就出现了出埃及记可歌可泣的故事。
他们立国之后因为拜偶像，
他们立国之后呢因为拜偶像呢，
离弃上帝而亡国，
离弃了上帝而亡国，
被掳到巴比伦为奴，
被掳到巴比伦成为奴隶。
其实在日本侵华的战争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日本侵华的战争的过程当中，
不少中国和亚洲的妇女被强迫做这些慰安妇，
不少中国还有亚洲的妇女被强迫成为就是日本的那个慰安妇，
甚至乎即系美国南北战争都因为嗰个黑奴的缘故而引发的，
甚至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因为黑奴的问题那个制度而引发的。
有奴隶的制度，
有奴隶的制度，
就有不法的商人去贩卖人口，
就会有不法的商人去贩卖人口，
去从中去即系谋取呢啲暴利，
从中去谋取一些暴利。
所以在古代贩卖人口咧，系一啲即系好平常的事情嚟嘅。
所以在古代贩卖人口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大家可能睇电影都睇过噶啦，
大家可能看电影也会看到
嗰啲嘅黑奴企喺个台嗰度，好似选美咁俾人去睇。
一些黑奴咧就站在台上面，好像被选美一样。
睇下边个咧身体强壮，
看看哪一个咧身体比较强壮，
我就用钱买断咗佢。
我就用钱咧买下来。
你还记得呢个约瑟都系俾佢嘅兄弟卖去埃及做奴隶？
你还记得约瑟也是被他的兄弟卖去埃及当奴隶？
所以咧喺当时嚟讲，非法拐带绑架是律法禁止的。
所以当时来说，那个拐带是被律法所禁止的。
人可以因为贫穷自己呢就出卖自己。
人可以因为贫穷而出卖自己。
有啲似我哋中国人卖身葬父咁样。
好像有点像中国人卖身葬父的。
或者呢有啲人因为偷盗嘅缘故，佢冇办法去赔偿呢，就被逼做呢个奴隶。
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偷盗没办法赔偿而被逼做奴隶。
甚至有人呢因为嗰个生活环境所逼，自愿即係被卖身做奴隶。
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生活环境所逼而被卖去当奴隶。
但圣经就绝对禁止拐带人口同埋贩卖呢个嘅奴隶，
但是圣经呢是严明的禁止贩卖人口，还有贩卖奴隶。
呢个系即系漠视咗上帝造人嗰种嘅尊严，
而是漠视了上帝造人的这个尊严，
或者剥夺咗人人平等呢个观念，
也剥夺了人人平等这个观念。
人人生而平等咧，我谂今日系每一个受过教育嘅人都好似明白嘅道理啦。
人人生而平等呢，似乎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的道理。
甚至乎呢一句咧，被视为即系一句好重要美国立国嘅最有影响力嘅一句说话，
甚至这也成为了美国立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
世界人权宣言呢，就根据所谓人人平等呢个观念呢，
世界人权宣言呢，就根据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呢，
佢以下咧有啲重要嘅宣言，
有以下这些宣言，
包括第一条，
包括第一条，
话人人生而自由，
人人生而自由，
喺尊严同埋权利上面一律平等，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佢哋富有理性同埋良心，
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
应以兄弟关系嘅精神相待，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待。
呢度讲系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这里说人人生而平等。
第二咧就系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一切嘅权利同埋自由。
第二条说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唔分种族肤色性别，
不分种族肤色性别，
言语宗教政治或者其他见解，
言语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者社会的出身，
国籍或社会出身，
都冇任何嘅区别，
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即系话你无论你系生喺边一个国家，
就是说无论你是生在哪一个国家，
无论你任何肤色，
不论你是什么的肤色，
无论你任何性别，
什么的性别，
都系平等，
都是平等的。
第四条，
第四条，
佢话人任何人唔得使别人咧为奴隶或者奴役，
任何人不得使人成为奴隶或奴役，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的贩卖应该要绝对禁止，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的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可能今天我们读到这些人权宣言，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人权宣言，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小朋友都懂得的，
小朋友也明白的。
可能会问香港算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可能也会问香港算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我们存不存在这些所谓拐带人口贩卖人口的事件呢？
我们存不存在这些拐带人口贩卖人口的事件呢？
有一次在立法局就保安局长回答 议员提问嘅时候咧，
有一次立法局的保安局局长回答议员的提问的时候呢，
佢就指出香港喺2008年至到2012年嘅期间，
他指出了香港在2008年到2012年的期间，
警方咧就一共接共咗有5宗怀疑拐带儿童嘅举报。
警方呢共接获了总共5宗有关拐带儿童的举报。
五宗嘅案件咧，那个嘅人咧都涉及系14岁以下嘅儿童。
五宗案件当中所牵涉到人的人呢，都是14岁以下的儿童。
另外有14宗咧就叫贩卖人口嘅案件。
另外有14宗呢是贩卖人口的案件。
全部都涉及一啲卖淫嘅活动。
全部都涉及卖淫的活动。
或者啲逼良为娼。
逼良为娼。
嗱，香港系一啲高度文明嘅社会。
香港是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仍然存在呢啲所谓叫剥夺生命、侵犯人权的情况出现，
仍然有存在那些对生命剥夺、侵犯人权的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惯常的术语呢，
所以引用我们今天惯常的术语呢，
一宗我们都嫌多，
一宗都嫌多。
那可能大家会问，其实今日呢个拐带人口呢一个咁嘅教导，对我哋今日现代人有咩嘅意义呢？
可你会问呢，这个拐带人口的这个教导，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的意义呢？
其实我哋活喺一个咧，即系你争我夺嘅一个嘅世界。
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
香港嗰个竞争嘅环境系非常之强烈。
香港竞争的环境是非常的激烈的。
香港系即系主导一种所谓叫做经济主导嘅社会。
香港是一个所谓经济主导的社会。
如果你要具备嗰个竞争嘅能力，
如果你要具备一些竞争的能力，
你就要不断自我增值，
你就要不断的自我增值。
其实喺呢个增值嘅过程嘅里边咧，
在这个增值的过程当中，
人性就开始慢慢扭曲啦。
人性就开始慢慢的扭曲。
有时候我谂下做工，我哋最基本嗰个价值喺边度？
可是你想一想，我们做工最基本的价值在哪里呢？
其实应该维持生活啫嘛。
其实就是维持生活而已。
当然都可以发挥你个人嘅长处啦。
当然也是可以发挥你个人的长处。
理想一啲又可以实践你自己嘅使命。
理想一点也可以实践你自己的
使命。但系喺呢种咁嘅所谓叫做增值嘅过程嘅里边咧，
但是在这个增值的过程当中，
所有呢啲嘅理想都抛诸脑后。
所有这些理想都抛诸脑后了。
你问下教书嗰啲。
你问一下当老师的。
而家仲有冇即系？教育嗰种嘅理想，
现在还有当教育的理想吗？
不断系只系应付好大量唔同嗰啲嘅文件嘅工作，
好像现在只是不断的在应付很大量的文件。
喺1969年美国嘅纽约市，
在1969年在美国纽约市，
有一位咧就地下水道嘅巡视员咧就退休。
有一位从事地下水道的巡视员，他又退休了。
当时的市长咧林赛同埋州长洛克菲勒咧亲自出席主持呢个嘅退休嘅仪式。
当时呢，那个市长林赛还有州长洛克菲勒呢，他们亲自出席了这个人的退休仪式。
可能大家会问，咦，这个人有啲咩特别之处啊？
可能大家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原来呢位嘅仁兄咧非常之敬业。
原来这个人呢非常的敬业。
他任职这个地下水道的巡逻员的期间呢，
他任职这个地下水道巡逻员的这个期间呢，
他有34年是一日都没请过假。
34年当中一天假期都没有请过。
连圣诞节他一样去巡逻这些下水道。
连圣诞节的期间他也继续照样巡逻水道。
记者就问他了，下水道这么臭，为什么你可以坚持这份工作34年呢？
记者就问他了，下水道这么臭，你怎么可以坚持这份工作这么久呢？
他的回答就是，因为曼哈顿所有的电线、电缆、地下铁所有都在地下。
他回答说呢，因为曼克顿所有的电缆、电线、地铁一切都是在地下。
只要一台的抽水机断路或者损坏，
只要有一台的抽水机短路或坏掉，
那些海水就会淹入那些下水道，
那些海水就会淹没那个地下的水道，
又令到其他的抽水机会断路和损坏，
也会让其他的抽水机坏掉。
如果停电呢，这个整个城市就停摆。
假如停电的话，整个城市就会停摆。
所以我肩负了全个 纽约市几百万人嗰个嘅福祉。
所以呢，我肩负了纽约市几百万人的福祉。
所以我唔敢怠慢。
所以我不敢怠慢。
所以谂到自己嗰个工作嗰个意义，我就唔觉得地下水道嗰种嘅臭啦。
一旦我想到我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呢，我就不觉得地下水道很臭了。
当然我哋非常敬佩呢啲即系咁尊重自己工作岗位嘅人。
当然我们非常敬佩这些那么敬业的工。
正正因为佢尊重自己嘅工作，先得到社会嘅肯定。
真正是他们，因为他们尊重自己的工作，所以才得到啊大家的尊重。
但系喺现实生活嘅里边咧，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一个资本主义主导嘅社会，
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
人同埋工作咧系其实不断被贬低嘅。
人还有工作是不断的被贬低。
人只不过一个生产过程其中嘅一种嘅生产力啫嘛。
人只是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其中一个生产力。
人变得越嚟越功能化同埋工具化。
人呢就变得越来越功能化还有工具化。
最惨咧，我哋自己又将呢种咁嘅行为咧合理化咗去。
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自己也把这种行为合理化。
所以管理学咧就出现咗一个非常之美丽的言辞啊！
所以在管理学啊当中呢，有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用词，
我哋叫做人力资源，
叫做我们叫做人力资源，
即系人其实都系一种资源嚟嘅，
所以人也只是一个资源吧。
我哋贬低咗人性，
我们贬低了人性，
我哋忽略咗佢哋嘅存在，
忽略了人的存在，
我哋将人只系当一种工具同埋资源去使用，
我们只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或资源去使用，
或者甚至乎用一种压榨嘅手段作为嗰种嘅途径，
甚至我们用压榨作为一个手段和途径，
去赚取最大嘅回报，
来赚取最大。
嗱，远嘅唔好讲，
远的我们不说。
即系单单如果譬如大家都知道，而家香港嘅清洁工作咧系外判嘅。
单单只是香港，我们也知道清洁的工作是外判的。
如果你知道嗰个过程系价低者得，
假如你知道整个过程就是价低者得。
所以一啲嘅承办商投到呢份工作翻嚟嘅时候咧，
一些承办商。投标投到这个工作，
佢又会将呢啲嘅工作咧就判上判咁外判出去，
就会把这些工作判上判判出去。
咁结果咧就从事呢啲街道清洁啊或者呢啲嘅清洁工人咧，
所以从事街道清洁的那些清洁工呢，
佢哋系攞最低嘅工资，
他们是拿取最低的工资而已，
即系每日工作十二小时，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领取最低嘅工资，
是领取最低的工资。
咁又加上有时冇一啲即系比较好嘅监管。
加上现在没有一些好的监管的制度，
咁佢哋咧就要认命每日系从事呢啲嘅工作。
他们就认命要每天从事这种工作。
又加上佢哋大部分都系啲嘅基层缺乏教育。
加上他们也是一些比较基层缺乏教育的人。
佢哋连嗰个议价嘅能力都冇。
他们连讨价还价能力都没有。
一切都喺嗰个制度合法之下咧去进行嘅。
一切都是在一个制度合法的情况之下。
但系却系一种合法性嘅剥削。
却是一种合法性的剥削。
有时我哋会问人性嘅尊严喺边度咧？
有时候我们会问人性的尊严到底在哪里？
或者上主创造人类嗰个荣美喺边度咧？
那上主创造人类的荣美是在哪里？
或者我哋问工作嘅使命喺边度咧？
我们工作的使命是在哪里？
我谂呢十个月嚟对香港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咧？
可能在这十个月以来对香港人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呢？
大家知唔知系咩啊？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知唔知啊？
知道吗？
冇得去旅行，
只是没得去旅行啊！
啊，最近好似系咪 Hong Kong Airline， 即系话你搭飞机上去兜个圈都系当出咗门咁样。
最近好像香港航空也推出啊，在香港上空飞一转也当作是去旅行。
所以香港人有个口号咁讲嘅，
所以香港拥有香港人有一句口号这样。
佢话我哋唔辛勤工作，边有钱去旅行啊？
我们不辛劳工作，怎么会有钱去旅行呢？
工作咁辛苦，唔去旅行享受下点得啊？咁
工作这么辛苦，怎么可能不去旅行享受一下呢？
就算我哋在座当中好多系专业人士。
就算我们在座当中很多是专业人士，
或者你都拥有一啲唔错嘅职位，
或是你也拥有一些不错的职位，
因为你有嗰个专业嘅训练，
因为你有一些专业的训练，
加上你个人嘅努力，
加上你个人的努力，
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个关键仍然系你有利用嘅价值？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那个关键就是你现在还有那个利用的价值，
仲有嗰种生产嘅能力，
有那个生产的能力。
一日如果你唔达到嗰个标准，
有一天假如你不达到那个标准，
你都会被淘汰，
你也可能会被淘汰。
甚至乎有时喺教会，
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
面，我们常常听见牧师传道人被辞退的，
我们常常也听到牧师或传道人被辞退的。
我们有时想，如果牧师传道人的召命是来自上帝，
我们有时候在想，假如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召命是来自上帝的话，
如果教会辞退牧师传道人，是不是要经上帝同意呢？
假如教会要辞退牧师传道人的话，是不是也该要有上帝的允许呢？
那我当然讲这些只是尽忠职守的传道人和牧师，
我当然是在讲那些尽忠职守的牧师跟传道人呢。
现实当中有很多不思进取，
现实当中也有很多不思进取，
卸责失职，
卸责失职，
或者呢即没有履行他自己应做的责任，
或有一些人没有履行他自己该做的责任。
我们讨论完十诫第八言，
我们讨论完十诫第八言，
不可偷盗，另一个意思可以指拐带人口。
不可偷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可贩卖人口。
但事实上，那个翻译咧，亦都可以真系翻译成为偷窃嘅行为。
但是事实上，那个翻译也可以翻成偷窃的行为。
即系话从呢个角度，我哋就要正当咁去尊重别人嘅财产。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要正当的尊重别人的财产。
我哋唔可以巧取豪夺，将人哋嘅物品据为己有。
我们不可以把别人的物品据为己有。
几十年前我仲喺神学院读书。
几十年前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银行存咗去存款，
有一次去银行存款呢。
隔咗几日我就突然间发现银行个户口多咗几万蚊。
过了几天，我突然发现我户头里面呢多了几万块。
即应该话唔可能出现嘅几万蚊。
是不可能会出现的几万块。
咁于是呢，我就嗰时好乖嘛，咁打电话去银行主动即话俾佢听。
那时候我
请我哋查明系咪有一个错误嘅账号。
那时候我很乖啦，所以我主动打电话去银行，请他们查明是不是有什么的异动。
结果咧，好快银行未经我同意咧，就将嗰笔钱就转咗出嚟啦。
结果呢，银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之下呢，他就自动把我的里面的钱呢转出去。
当时基于人性嗰种嘅贪婪咧，我就去银行嗰度质询啦，系咪？
当时呢，基于人性的贪婪呢，我就主动走去银行跟他们对质。
大家都知道我嗌交未输过噶嘛。
大家也知道我吵架从来没有输过。
咁我就好理直气壮去投诉。
我就理直气壮的去投诉。
我话你银行未经我同意，点可以将我嘅钱随意咁去转出嘅咧？
你银行根本就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怎么可以将我的钱呢？
你都唔
转出去？
你都唔保障我嘅权益？
你都没有保障我的权益？
我正气嘅谂言话俾你听，系我主动话俾你听有呢一笔唔寻常嘅款项嘅。
硬气凛然的跟他说，其实是我主动跟你说有这一笔异动的款项，
我又冇以据为己有，
我也没有说要据为己有，
但你哋咁样突然间转咗去，
但是你这样子把我的钱转出去，
又唔尊重我，又侵犯我嘅权益，
又没有尊重我，也没有那个保障我的权益。
我记得当时个经理咧就请我入房嗰度同我倾。
当时那个经理咧请我进去一个房间，
佢就话俾我听，当日咧系柜台唔小心将后边一个基督教机构存入嘅钱咧存咗入我个户口。
原来那一天呢是当日呢柜台的职员呢把后面一个基督教机构的钱呢不小心存到我的户口。
翻到神学院里边咧，我就仍然气愤难平啊！
回到神学院里面呢，我依然的气愤难平。
周围同啲同学讲我呢、这个即系一种咁唔合理嘅对待。
到处跟我的同学去分享，我遇到一个这么不合理的对待。
结果一个同学就望咗我一眼。
结果有一个同学就看了我一眼。
佢就讲咗翻令我好羞愧嘅说话。
他就讲了一番令我很羞愧的话。
喂，你知唔知你自己喺度讲紧啲咩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又知唔知道你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咧？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苦心自问。
你苦心自问。
你明知嗰笔钱。不是属于你的，
明明知道那笔钱不是属于你的，
为什么你要纠缠在那些程序的细节的上面呢？
那么你要纠缠在那个程序的细节当中呢？
哇，大家可能哇，牧师怎么你这么贪心的、
大家可能会说哇，牧师怎么你这么贪心、
人性本罪我都是贪婪的，
人性本罪我也是贪婪的，
那时我可以将自己那种贪婪的动机是美化合理化，
当时我可以把自己贪婪的动机合理美化。
我个心谂，咦，系咪即系有一种侥幸嘅心理喺度谂咧？
我当时还存一份侥幸的心态去想。
可能有人知道我读紧神学冇钱啊嘛。
可能有人知道我在读神学没有钱吧？
耶和华以勒啊嘛，将笔钱存入我银行嗰度。
可能是耶和华以勒把钱存到我的户口里面啊。
其实我从来都冇话俾人听我银行户口。
其实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银行的户口。
其实嗰件事我谂系上。上帝怜悯我，我系主动打俾银行。
还好上帝怜悯我，是我让我可以主动去打电话联络银行。
我冇将嗰笔钱攞咗出嚟，否则一错再错。
我没有把那笔钱拿出来，否则我会一错再错。
古代近东嘅法典咧，对各种嘅行为都有一啲嘅处罚嘅章则。
古代近东的法典呢，对于各种行为都会有不同的法则。
譬如出埃及嘅22章咧，成章。讨论到偷盗同埋偷嘢嗰种嘅刑罚，
例如出埃及记的22章，整章都在提及偷盗，还有偷盗背后带来的处罚。
其实嗰个精神系尊重别人嘅财物，
那个精神是要尊重别人的财物。
所有犯嘅人咧，要加倍或者几倍嘅偿还。
所有犯嘅人呢，都要加倍或甚至几倍的偿还。
犹太人有一个好重要嘅。法典呢叫做汉摩拉比法典。
犹太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典叫做汉摩拉比法典。
佢里面提到佢话拐带儿童呢就要判死刑。
里面提到了拐带儿童呢要被判死刑。
如果偷取庙里面或者圣殿里面嘅嘢呢要被判死刑。
假如是偷窃庙里面的东西也要被判死刑。
强盗要被判死刑。
强盗要被判死刑。
偷窃嘅行为通常呢要罚30至100倍嘅偿还。
偷窃的行为常常要被处罚30到100倍的去偿还。
某啲严重嘅偷盗要被判死刑。
某一些严重的偷窃要被判死刑。
一啲较轻嘅咧就要割咗个耳朵或者割咗个鼻。
有一些比较轻的罪行呢就要被割掉耳朵或鼻子。
所以咧，其实喺当时嚟讲咧，系有一啲好明确嘅法例系禁止人去偷盗。
所以当时呢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法例去禁止人去。偷盗的，
其中咧就即系如果盗墓嘅咧会判死刑嘅喎，系嘛？
其中呢，如果盗墓的就会判死刑的。
所以你唔好睇咁多啲盗墓者罗拉咁，以为好似偷得咁过瘾。
所以你不要常常去看那些电影《盗墓者罗拉》，觉得盗墓是这么好玩的事情。
偷盗呢个动词喺旧约出现咗36次。
偷盗这个动词在旧约出现了36次。
名词咧就有叫做惯窃。
名词当中有称作惯窃
或者赃物的用法，
赃物的用法。
偷盗呢就涵括那个范围非常之广，
偷盗呢涵盖范围非常的广，
包括偷窃财物啦，
包括偷窃财物呢，
牲畜偷水拐带人口啦，
牲畜偷水拐带人口，
欺骗啦，
欺骗，
欺骗被人偷咗个心啊，直译嘅意思系，
就是被人家偷了自己的心，就是、的
所以用词上边呢。
所以在用词上面呢，
我哋话暗中嘅行为就叫做偷。
所以我们说暗中的行为就叫偷。
公然就叫做抢啦。
公然的行为就叫抢。
啊，所以有时候咧，即系我哋话去劏死牛就嗰啲公然去抢。
就那个劏死牛就是公然的抢。
是打劫啊。
就是抢劫。
几乎咧，其实所谓偷盗呢个行为系涵盖喺我哋人类每一个嘅生活嘅层面。
几乎人类这偷盗呢是涵盖在我们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
偷盗咧亦都造成好多财物嘅损失。
偷盗也会在做成好多财物的损失。
破坏人际之间嘅信任。
破坏人际之间的信任。
危害社会嗰个嘅治安。
危害社会的治安。
有时你评价一个嘅地方。
有时候你去评价一个地方。
喺呢个地方安唔安全。
就会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安全。
多唔多呢啲偷盗抢劫嘅事行？
多不多那些偷盗啊、抢劫的？
当然啦，呢个偷盗行为最严重嘅就系拐带人口。
当然呢，偷盗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拐带人口。
因为你将一个人从佢嘅家庭嗰度去带走。
就是因为你把一个人从他的家庭里面带走。
你剥夺咗佢嘅自由，
你剥夺了他的自由，
你将佢同原生嘅家庭完全嘅切断，
把那个人从他原生的家庭里面完全切断，
将佢一个人最基本嘅认同完全嘅消失，
把一个人最基本的认同完全的断绝。
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咧，呢个系被上帝视为最大恶极嘅罪行。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这是被视为最大恶极的罪性。
在今日的社会呢，
在今天的社会呢，
我们呢就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偷盗属于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发展了各种各样偷盗的方式来偷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又辩称这些是透过正当的管道是取得的。
我们甚至会辩称我们是透过正确的管道来拿到那些东西的。
譬如好像大自然这样。
例如是大自然。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大自然被人类不断的滥用去开发，
大家都知道，其实大自然不断的被人类滥用的去开发，
对整个地球带来那个的破坏，
对整个地球带来很大的破坏。
上个星期呢，我就听心机，听到访问袁国勇教授。
上个星期呢，我听收音机听到袁国勇教授的访问，
他就谈论那个现在令到全球受影响的新冠状病毒。
他就谈论那个现在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他说其实这个是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侵占了动物的生存空间。
他说呢，就是因为人类的侵占了动物原有生存的空间，
又让到导致那些动物呢就没办法要进入人类那个生活的环境里面，
也让那些动物没有办法进入人类的生活的空间。
因为他说那些病毒如果在那些动物的世界的里面呢，
他说呢，如果那些病毒是在那些动物的身上呢，
其实因为他们在那种野生环境他们可以是承受的，
他们其实在那种野生的环境里面是可以承受的。
但我们生活在这些城市的社会，
但是呢那些病毒生活在人类的城市的社会，
当这些野生动物入侵去我们的社会的时候，
但那些野生动物入侵我们的社会的时候，
那个病毒就造成一些无可估计的破坏，
那些病毒就会造成无可那个估计的迫害，
或者近年现在所讲的温室效应呢，
也有就是我们近年常常都提到的温室效应。
你发觉整个地球那个气温的变化，
你会发现整个地球气温的变化，
其实都是人真的滥用了大自然的资源，
都是因为人类滥用了大自然的资源。
那可能大家会疑问了，为什么人类有偷盗这种的行为呢？
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有偷盗的行为呢？
这个是我们读心理的人呢就一路都问，为什么人会将别人的嘢据为己有呢？
这是我们读心理学的一直都会问的课题，为什么人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过来。
王永信牧师一次就谈到他以前在美国生活一些的点滴。
王永信牧师曾经谈到他以前在美国生活的一些点滴。
他说当他刚去美国的时候，六零年代去美国的时候呢，
他说在六零年代他刚刚到美国的时候，
他发现大部分的报纸档都没人看管的。
他发现呢大部分的报纸摊呢都是没有人看管的。
报纸摊旁边就摆一个的小篮在这里。
报纸摊旁边呢会放着一个小的篮子。
人拿了报纸就自己将钱摆在小篮子里面。
人们拿了报纸呢就会把钱投在那个小篮子。
我们在美国呢叫这个 honor system， 一个诚实的一个系统。
我们在美国呢就称之为诚实的系统。
那么慢慢呢就多了人拿报纸就不给钱。
但是呢渐渐呢就会越来越多人拿了报纸却不投钱，
到最后就连报纸连个钱篮都被人偷埋，
甚至最后呢连报纸还那个小篮子呢都被偷去。
迫于无奈，那些报贩呢就想了个方法，用那些铁柜呢去收藏这个报纸。
迫于无奈呢，那些报纸的商人呢他们就用一个铁柜子锁着那些报纸，
每次你投入适当的硬币，
每次你投入适当的硬币的话，
那个门就会打开，
门就会打开。
咁你攞咗份报纸咪删翻嗰个门咯？
你就可以把报纸拿出来，把门关上。
但系后来又发现咧，嗰啲中文报纸就俾人投咗一次嘅硬币。
后来又发现中文报纸呢，就有人只是投一次的硬币，
就将所有嘅报纸就攞走咗，
却把里面所有的中文报纸都拿走。
佢又去转卖俾其他嘅人。
那些那个偷窃的人就把那些报纸转卖给别人。
几悲哀被拉嘅，多数都系中国人。
其实蛮悲哀的，因为常常被抓的都是中国人。
嗱，其实喺呢啲偷盗行为嘅背后咧，
其实在我们偷盗的行为的背后呢，
唔同嘅人存在唔同嘅动机。
不同的人会存在不同的动机。
有啲人嘅偷盗咧。是基于那个需要，
有一些人他们偷盗是因为他们的需要。
有一次呢就看新闻见到位妈妈呢
有一次我看新闻，我看到一个妈妈，
因为啲仔女好长时间缺乏嗰啲嘅肉食啊，
因为他的儿女呢长时间缺乏肉吃，
就喺超级市场偷咗一包鸡啊。
于是他就在超市里面偷了一包鸡，
就被告上法庭，
然后就被告上法庭。
结果咧，法庭了解到佢嘅处境之后咧，
结果法庭了解他需要之后呢？
那个法官都忍唔住喺法庭嗰个慈善箱嗰度攞500蚊俾佢。
于是呢，个法官呢也忍不住在法庭的慈善箱里面拿了500块，
又转介去社福利处嗰度去跟进帮助呢个家庭。
然后就把这个妇女转介到社福利处，然后去帮助这个家
庭。嗱，我唔系话佢个行为啱啊。
我不是说这个妇女的行为
是对
的，我只
是说有些人是真的穷到连买一包鸡翼的钱都没有。
我只是想说有一些人的确是穷到连买一包鸡翅的钱都没有。
譬如有些人偷盗是出于一种的贪婪，
有一些人偷盗是因为贪婪，
他超越了自己欲望那种道德界线，
超越了自己欲望的道德的界限。
有些人偷盗就为了刺激，
有一些人偷盗是为了刺激。
你见到很多的富二代呢，其实在个偷窃的过程满足他那种的刺激的。
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富二代，他们偷盗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刺激。
有些人偷盗是已经是成为一种生活的习惯，
有一些人偷盗成为了他自己生活的一个习惯。
如果青少年很多时候偷盗去超级市场高买，是受朋辈那种的影响。
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在超市里面高买，其实因为受到朋辈的影响。
十戒这本书的作者罗伦华这样说，
在十戒这本书的作者罗伦华这样说，
他说在上班时间处理私事，
在上班的时间处理私事，
工作不负责任，
工作不负责任，
迟到早退，
迟到早退，
公务员收受利益，
公务员收受利益，
企业主管掏空那个的企业，
企业的主管掏空企业，
非法复制，
非法复制，
下载不属于自己的作品出售，
下载不属于自己的作品出售，
非法停车，
非法停车，
闯红灯，
闯红灯，
考试作弊抄袭，
考试作弊抄袭，
删改资料，
删改资料，
讲大话获得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说谎以取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种种种种这些事情，
但零零种种的事情，
包括婚姻不忠，
包括婚姻不忠，
不遵行当立的十一奉献，
不遵行当立的十一奉献，
没去善用上主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恩赐去侍奉，
没有善用上主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恩赐去侍奉，
这些全部都属于偷盗。
他说这全部都是属于偷盗，
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是属于我们的嘛，
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都属于
我
们的，我
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嘛，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拥有的才干，拥有的才能，拥有的地位，甚至无金钱都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会以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金钱财富地位全部都属于我们自己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一直就失去？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一直都失去呢？
另外十戒的人生的作者都提到呢，
另外呢十戒人生这本书的作者提及呢，
他说呢偷窃不单止是非法拿了人一些东西，
他说呢偷窃不光是拿走别人的东西，
也都包括是非法夺走别人的自由，
也包括了非法夺取别人的自由，
或者我们今天现代社会没有奴隶的制度，
或许我们今天的社会并没有奴隶的制度，
但是在那个现在现代的公司不断要加重工人那种的工作的压力和超时工作，
可是在现在的公司当中我们常会看到公司不断的要求员工超时接加班，
又不给足够的报酬，
而又没有给予足够的报酬，
这个是不是一种的偷盗呢？
这是不是一种偷盗呢？
或者呢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剥夺人的尊严，
或许我们在工作环境里面剥夺人的尊严，
在众人的面前公开诽谤，
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诽谤，
或者我们漠视社会那个分配资源的不平均，
或是我们漠视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
有钱的人越有钱，
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穷的人越穷，
穷的人越来越穷，
所谓那个财富不均，
所谓的财富的不均，
穷的人永远没有向上爬的机会，
穷的人永远没有往上爬的机会。
从另一个意义，这个都是偷盗，
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这也是偷盗。
所以如果 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不可偷盗，
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我们说不可偷盗，
或者我们不要贩卖人口，
或是说我们不要贩卖人口，
我们不要侵占人的自由，
我们不要侵占别人的自由，
我们不要剥夺人的尊严，
不要剥夺人的尊严。
如果从广义去看不可偷盗呢，
假如从广义来看不可偷盗，
真的可以讲话包罗万有，
真的可以说是包罗万有，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当一个人真正以上主为他终身的满足，
当一个人真的以上主成为我们终身的满足，
其实或富或贫，
其实或富或贫，
好像圣经的教导，
好像圣经所教导，
有衣有食，
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就当知足。
刚刚过的星期一，
刚刚过去的礼拜一，
我就同师母同埋一啲我仔同埋啲嘅朋友，
我跟师母还有我儿子和一些朋友，
就去行咗港岛一条最靓嘅行山径。
我们去远足，是香港最美的一个远足的。
对面呢就系浅水湾一啲高级别墅。
对面呢就是浅水湾一些高级的别墅。
或者咧即系深水湾一啲高级嘅别墅。
或是深水湾一些高级的别墅。
咁我当然冇资格住嗰啲地方啦。
那我当然没有资格住那些地方。
但系我却系可以免费睇到呢啲嘅美景。
但是我却可以免费的看到那些美景。
学习欣赏。
学习欣赏。
不一定拥有，
不需要一定要拥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